有没有想到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真的是如此吗？啊，因为这好像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很多事情都要讲关系。但是我们要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啊。这段经文呢，是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嘛。在福音书卷里面呢，路加福音啊，记载耶稣所说的比喻大概是最多的了。除了这个比喻，那么还有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喻啊，像浪子回头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乞丐拉撒路和财主哦，也是很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啊，那这些呢都出现，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啊，包括这一个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那么这个比喻在传统上是被称为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啊。那么和其他的三个比喻相比呢，这个比喻被认为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啊。那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呢，第八节主人就说嘛，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那么这里面耶稣表达了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比喻中的管家是不义的啊，那显然是不好的嘛。那么第二个呢，比喻中的主人却因为他又做了一些呢看起来好像不义的事，却夸奖他做事聪明。那么这两个意思不是彼此抵触吗？啊，那么 我大概在三周前有分享了马太福音中记载那个葡萄园主人雇用工人的比喻。我说过，很少有人在第一次读那个比喻啊，完全不觉得奇怪的啊。我相信呢，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上啊。啊，那么呢，我们用个图可以给我们帮助一下啊，更了解一下这个比喻。这个是描述这个比喻的一幅图画，它的情节呢就如同一个三幕剧啊，三幕啊。第一幕呢，浪费主人财物的管家被解雇了。那么然后第二幕，他用主人的财物为自己找出路啊，他谋出路啊，他必须要谋个出路嘛。那么第三幕呢，他被主人夸奖。那么主人因为管家浪费财物要解雇他，代表主人肯定是蒙受了相当的损失，很不高兴，要处置他。对于管家用主人的财物为自己谋出路啊，那肯定会让主人蒙受更多的损失啊。主人不仅没有更加认为他不义，反而称赞他做事聪明，那么这样的结果当然会令人困惑啊。那么福音书虽然是2000年前写的，但是呢，后世的读者包括今天的我们会很自然的带着自己的观念去理解啊。我们每个人在理解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都有自己的背景。那么比喻中主人显然呢认为管家浪费了他的财物是不义的，而且不可原谅，到要被解雇的地步了。我们设身处地的看这个比喻，就如同啊，在今天一位经营不善的经理被老板炒鱿鱼了啊，你看啊，叫炒鱿鱼了啊。在今天呢是常有的事嘛，对吧？哎，特别是 Donald Trump 是最喜欢讲这句话的吧？又要 fire 啊，对，他好像已经 fire 了好多人了哈，对，从上任以来，就是不仅在他在做商人的时候 fire， 做总统的时候也 fire 啊。那么被炒鱿鱼的经理通常就是联络这个 headhunter 猎聘公司，然后还有商场上的一些朋友呢，找个新工作嘛，应该。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啊，去用公司的财务呢为自己谋出路，对，因为那很危险啊。被暴露的话呢，就不只是解聘了啊，还可能要坐牢的。而且现在大公司被解聘的这些什么 CEO 啊、执行长、财务长啊，他们不仅是吃得饱饱的， 还有保证可以软着陆的金降落伞呢。所以呢，他们脚底抹油啊，那真的是所谓的溜之大吉啊，对他们来讲可是好事。为什么呢？把烂摊子留给别人来收嘛，啊，根本不是什么大难临头了啊。但是在从前呢，特别是农业社会，大户人家的管家和主人的关系呢，和今天经理老板的关系呢，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个时候的关系就如同家人，包括忠诚信任。如果主人没有后嗣，他没有子女，或者没有一些比较亲戚的这些后代的话，管家会是主人财产的继承人啊。那么这里是一个圣经的例子啊，你看这个是这个创世纪啊15章1到2节就记载了神和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的对话。那么当时亚伯拉罕的名字呢是叫亚伯兰，也还没有孩子。那我们请把这个经文读一下来呀。那么一般认为这位以利以谢是亚伯拉罕的管家，因此呢，从前大户人家的管家被解雇啊，一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啊，很严重的错误，不太可能被其他大户人家雇用当管家。那么耶稣所说的那个管家的处境的确是大难临头。当时就对于当时听这个比喻的人来说呢，那这个管家的反应啊是正常的啊，大难临头了啊，得想办法了。那么如果我们希望对这个比喻的理解能够接近耶稣的本意的话，揣摩当时在场人对这个比喻的理解是会有帮助的。那么我们现在从经文来思想这个比喻啊，我们先看头两节啊。那么这里讲说呢，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个浪费原意呢就是傻的意思啊，傻。那么啊，在今天来讲就是傻钱了啊。那么吕仲真版的翻译是挥霍啊，挥霍啊。他跟那个浪子呢去浪费，就把他钱挥霍的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啊，那个小儿子在做浪子的时候。那么管家被主人告发傻了，挥霍了主人的财物。那么第二节让我们看到呢，管家对于主人的这个质问没有什么可辩驳的啊啊。那么呢，于是呢，主人决定解雇他，要他交代清楚工作之后离职。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耶稣说这个比喻的场景和原因啊。第一节开始提供的场景似乎就是什么呢？耶稣对着门徒说这个比喻啊，耶稣又对门徒说。但是呢，在后面的第14节指出，当时的场景还包括了一些法利赛人啊。第14节，我想我们刚刚读的应该还记得，对吧？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因此呢，耶稣说的这些话也是给在场的法利赛人听的。那么其实啊，第一节开始呢还有一个连接词啊，就是然后，也可以翻译成于是啊，在中文的译本呢都没有翻出来，但是英文有，英文把它翻成 now 啊，就是后来，于是啊，并不是现在的意思。那么不太是属于现在的意思，而是说于是呢然后。那所以呢16章1节呢是前面15章的延续，所以整个场景我们要看的是15章1到3节啊。好，那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15章，我们先读这读1到3节，请。对，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啊。 那么当时整个场景是有许多税吏罪人靠近耶稣要听他讲话，那么也有一些法利赛人在场啊，像罗马人为罗马人向犹太同胞啊犹太人同胞收税的这个税吏呢，在当时被公认为是罪大恶极啊，罪大恶极。那么第一节中间的那些罪人哈，那么既然和税吏一起被提出来，他们的问题应该也很严重。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看他们呢，是不会被赦免在神国里没有份的人。那么所以呢，他们是必然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免得沾了他们身上的污秽。于是税吏和罪人靠近耶稣，想要听他说话。法利赛人和文士则是保持距离，同时呢议论耶稣呢不应该接近那些罪人。于是耶稣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议论，连说了三个比喻啊。那么第一个，找回100只羊中失去的那一只；第二个，找着10块钱中失落的那一块；第三个，浪子回家。那么然后呢，这里面就是说看到的是说这三个比喻呢都是描述神急于拯救罪人的心意。那么我们不难看出来啊，失而复得的那只羊，找到的那一块钱，还有回家的浪子呢，都是在指那些神应该不会在乎的税吏和法利赛人。然而浪子回家，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比喻的后半的话呢，就是那个因为父亲庆祝弟弟浪子回家而生气的那个大儿子，那显然就是指那些自以为意议论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然后耶稣继续说了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啊。那么所以耶稣呢对门徒，对着门徒说这个比喻呢，其实是说给议论他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的。所以呢这个比喻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叫做间接讽刺性的比喻啊，这是一个间接讽刺性的比喻啊。我们中国人话好像有点叫做什么指桑骂槐吧，是吧啊。那么会有不合理的情节，还有夸张的用词啊，它本身就有代表某就要有相当的戏剧化嘛啊。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呢，通常是不太可能发生，所以很难用真实的生活的经验呢，好可以一对一的来对应解释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因此呢啊，就是间接性讽刺不能够完全照着字面去理解，你如果要照着字面一个个去想这是什么什么的话，那会很麻烦，而且会有偏差。而且你要知道呢是说给谁听的啊，说给谁听的。譬如说哈，去年12月初有一天，你的上司到你的那个隔间啊，你的 cubicle 来跟你谈了一些工作，最后说了一句话，你最近看来啊身体不错啊，或许你可以在组里分享一下你的秘方，然后就离开了。诶，这句话就让你很困惑了啊，也很怎么来这句话很奇怪啊，是什么意思啊，我最近加体重了吗，我感恩节的时候吃多了吗，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然后过一会儿有另外一个同事来跟他讲说，跟你说啊，其实他这句话是说给你隔壁那个隔间的两个人听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人呢、最近常常请病假，其实身体没事，只不过是因为年底了要把病假用完啊。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回到第16章啊，对吧，哦好，第16章。那么管家面对的危机和主人的关系坏了，他知道不会有其他大户人家雇他做管家，他显然已经没有打工的体力啊。那么对于未来的指望是搞好和朋友的关系。 那么管家的问题是什么呢？目光短浅，他不为将来打算，他挥霍主人的财物呢已经够享受的了，那么起码怎么样，应该把自己的工资存下来，做一点投资以备不时之需，对不对？哎，而且将来呢不容易被查出来嘛。哎，你银行里有存款啊，哎，那是我的工资啊。哎，我花一些就是挥霍的是老板的东西，那能够挥霍的话你很难查嘛啊。那么只是为了眼前那的享受呢，有多少花多少，其实也是对今天不少人的写照吧，对吧？我们也知道啊，这美国人这个用钱的习惯啊，有很多人就是什么有多少用多少，结果到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开始发现什么没有存款，根本没办法应付啊突然来的危机，一失业了以后，房子立刻就被拍卖，对吧？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网上就开始教很多啊怎么省钱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呢，其实我们呢都很熟悉的啊，我们中国人比较没这个问题啊。我记得我在 UC Irvine 那个时候呢，第二年研究生住在宿舍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室友哈、啊，我的室友呢是个黑人，那时候很有意思，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叫做 Asian 哈、啊，在 UC Irvine 是 majority 啊，是大多数。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大概也会知道我有多老了哈。研究生加大学部只有30几个中国人，你看到中国人还高兴得很了啊。那亚裔在当时被当作什么呢？叫做 buffer 啊。通常很少把两个亚裔摆在住在做室友，你不是跟一个黑人就是跟一个白人。通常他们是把黑人跟黑人摆一间，白人跟白人一间，如果非要单间的话就塞一个亚裔的进去啊。那么我跟那位黑人的室友呢还就是处得挺好的，那我就发现呢他的习惯呢是很有意思的，他是打工啊，在校园里打工啊赚钱，他的生活费呢那因为他们那时候就 resident 的学费便宜嘛啊，那么所以他主要的是生活费，月初发钱发拿工资的时候啊，他就出去吃馆子，再来就是什么买牛排回来煎牛排，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呢就很清楚了啊，就是拿花生酱涂面包吃了 peanut butter sandwich 啊，对，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跟他讲说啊，来一起吃吧，反正烧的也够嘛啊，就一起吃，那他也很感谢。有一天他好像去交个钱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他就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借我32块，我说可以啊，我就借他32块。然后呢到了月初发钱的时候呢，他一回来呢就跟我讲说，哎，我要还你钱，我说不急了啊，没问题，那他就当场拿出2张20就是40块给我。哎，我身上没钱找他，我说我等一下再找你。他说 no, 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you keep it 啊，他你留着啊 ，you are my brother 啊，他你是我的兄弟啊。我这样跟他讲说 ，OK，I'll keep it for you， 我会为你留着啊，因为我知道呢，他到时候呢一定会需要这个钱。结果果然快到月底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来敲我的房门。我可不可以有那8块钱？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嗯，然而呢，我们华人的问题是倒过来的，就是过于居安思危，太未雨绸缪，结果呢，不是自己钱财的主人，而是奴隶，是奴隶呀。所以我们会比较有的问题是，我们在和神的关系上面目光不短浅吗？我们说这个管家的目光短浅，那我们自己的目光短不短浅呢？好，然后呢5到7节显示出那位主人的确呢是个大财主啊。啊，我们来看看啊，这里有讲什么100篓油啊，这个用这个篓子很奇怪啊， 好像篓子是漏东西的哈，那个是好像不太能装液体嘛哈，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它翻译成篓，但是好几个这个中文版本都是翻成篓啊，嗯，很有意思啊。那时候好像篓子里也不能摆个塑胶袋啊，对，好，那么一百篓油大概就是你去考查考一下，大概是900多gallon吧，这不少啊。那么这里指的，按照圣经来看的话，应该是橄榄油。价值呢大约是当时一个工人3年的工资啊。经文里面当然也没有说它是什么等级的橄榄油，那我想如果是 extra virgin 的话恐怕更贵 那个可能价值是4-5年的工资了吧啊。那么100担麦子的价值呢大概是9年的工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财主呢是个大财主啊。那么这个管家呢的权力可是很大。当然你看第一节他讲了嘛，把欠主人债务的一个个的叫过来，那意思就是什么，这两个只是个例子，后面还有很多了啊。所以耶稣只是用这两个例子来显示出主人的财力和管家的焦急啊，他很焦虑啊，所以他急了啊。那么然后是令人困惑的第八节，那么这里有一个针对第八节的一个漫画，里面有个对话啊，你看啊，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然后呢，有一这边想说，耶稣为什么会喜欢这个骗子啊？那我不能理解啊。然后这边有讲说，有学者相信他为了关系啊，削了自己的利润，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要搞好关系啊，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主人是如何夸奖管家的啊。好，那么啊，主人呢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哈。这句话呢，和合本用聪明，是因为什么呢？马太福音7:24那个聪明是同一个字，所以要一致嘛。那我们现在请把马太福音7:24读一下来，请。所以好，那么耶稣说听他的话去行的是聪明的人，那当然是正面的意思，对吧？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耶稣说在这里说主人夸奖管家做事聪明却用同一个字的话，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是正面的意思啊？那么和合本决定，既然同一个字我就用同一个，但是其他几个主要的中英文译本用的是什么呢？精明，这就比较有点负面的意思啊。这个人精明的很啊，就听起来好像就是在聪明之外还有一点 judgment， 还有一点这个啊论断的意思。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翻译圣经的学者对于这个夸奖是否是正面的意思呢，有一些纠结啊。既然是不义的管家，那么后来所做的事看来也不对劲，那怎么会是正面的意思呢？那最好不要跟马太福音一样翻成聪明，还是把它翻成精明啊。但是呢，新译本却用了一个什么呢？机警。这个呢，你说是正面还是负面呢？你自己判断。所以他的立场很中立，读者你自己决定啊。这倒也不错啊。好，但是哈，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机警，用了机警的话呢，其实指出了另一个可能性。另一个可能性啊，那么就是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你说聪明也好，机警也好呢，那么做事的原文是什么？行的，英文用的是 act， 意思是什么？主人夸奖的管家行的聪明，或者是行的机警。那么也可以是什么？主人夸奖管家表现的聪明或者是机警。那么所以呢，主人夸奖的是他削减债务谋出路， 还是他表现出危机意识，知道要为将来打算？其实啊，比喻一开始就有暗示主人和管家的关系很特殊啊。管家应该已经跟随主人多年了，而且呢很被主人信任，可以动用巨额的财物，特别是主人要辞退他，只吩咐他把所经营的交代清楚，没有追讨他浪费的财物，也没有要把他移送法办。主人对管家的宽大和是超乎常理的，代表呢他对管家很有感情。那么主人在辞退管家之后，比较注意的是管家的反应和态度。对于管家削减别人欠自己的债，似乎不太在意，倒是为管家能够醒悟过来，积极的处理自己的危机呢，还感到呢有点欣慰。那么主人的意思啊，比较是什么？他还不糊涂啊，这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啊。那些挨近耶稣的税吏，都有很多不义之财，他们知道自己不义。耶稣行的神迹呢，还有骑士见证了自己是神的儿子，也证实了神必定会行审判。那些税吏和罪人呢，知道自己不义，所以听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呢，他们立刻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是无法交代的，没有办法向神交账。面对审判的危机，他们就尽力寻求解决之道，于是对耶稣和他的道渴慕，积极的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好像这就像一个面对重大危机，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的人来听布道会，跟你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来很不一样啊。他的心是准备好的，他一来就坐在第一排，才开始呼召就决志信主了。然后呢他这个价值观改变了，因为他经历了圣灵的工作，有平安喜乐，然后当晚回去就邀请朋友第二天请他们吃饭，然后呢带他们来听布道会。从前精打细算花钱呢只是为自己，现在乐意花钱帮助别人，那希望呢他们也能够接受耶稣啊。这就是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的见证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路加福音5:27-29，我们请读一下这个经文来。这个税吏利未呢后来成为马太福音的作者使徒马太，因为呢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说用马太这个名字，他在税官上是吧也是被耶稣呼召的啊。那么他原来是很有钱的一个税吏啊也是相当大的财主啊。那么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呢，他还坐在税官上收税的，他不仅立刻跟从了耶稣，他呢圣经有记载他撇下了一切，然后呢在他要离开他的那个应该是个豪宅吧啊，他呢还用了过去的这些不义之财啊大摆宴席啊，这圣经上讲了嘛，大摆宴席请了很多人来，这些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他的同行啊还有一些大概也是有严重问题的罪人。那么他这个把他们都带到什么耶稣的面前，他是以实际的行动证明他醒悟了，钱财不能够救人逃避神的审判，相信跟随耶稣才能得救，依靠耶稣是唯一的盼望啊。所以马太的见证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第九节。好，这第九节又讲什么呢？啊，借 的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接你，接你其实是有欢迎的意思啊，迎的意思，迎接嘛啊，到永远的帐幕里啊。那么那我们大概都应该知道嘛，什么时候是钱财无用的时候嘛啊，就是这个世界整个系统已经过去了嘛，你钱财还有什么用？那只能够啊看到的就是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就是永恒的帐幕，那就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住处啊。那么将来呢，会有马太的朋友感谢他说啊，真谢谢你啊，那天花了那么多钱请我们和耶稣吃饭啊，我们后来信主得救就是因为看到了耶稣和你的改变。应该也有一些后世的基督徒对于马太说，你的见证帮助了我信主，感谢，谢谢你啊啊，是你你的这个你的福音书啊给我太大的帮助，那、啊、让我能够跟主耶稣保持好的关系。如果我们也有朋友还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在那里对我们说，因为你不求回报的愿意花钱花时间向我们传福音，直接的间接的让我们信都信主得救也能够住在这里，谢谢你。我们现在支持宣教，有很多人因此信主，我们是完全不知道，我们素不相识不认得的，但是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的，事情都会清楚的。那当我们听到了这些，那一切不都值了吗？那么关于忠心和不义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像啊这个比喻中的管家有浪费神的财物？神看宝贵的当然不是世上的财物，而是我们的生命，是神托付给我们经管的啊。认识神的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托付我们经管的，还不认识神的人呢也许没这个概念，但是认识神的人应该知道，我们生活的重点如果都放在为自己的满足去赚世界的财物呢，就已经是在浪费神的财物，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赚的反而成为我们所欠的，在神看来都是不义的，将来是没法交账的。特别是有些人知道呢，如何能赚的不违法还更危险啊，因为他们反而看不到将来不能交账的危机啊。那么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是要警告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要赶快觉醒，因为他们的危机比那些他们所嫌弃的税吏跟罪人还严重的多。马太的法利赛人贪财，不过呢知道如何钻法律漏洞，所以呢可以手段利落，赚取不义之财还不违法。今天这个现象也挺普遍的吧，哎，不义之财但是呢不违法，你拿我没辙、哎、那么因为呢他们相信，那么他们呢因此就不觉得是不义之财，所以他们听了耶稣所讲的话呢还嗤笑耶稣，还嘲笑他啊，你这个老掉牙的调子了啊，我听多了。因为呢他们相信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将近六年前的2011年10月5号呢，有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啊，就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呢是 Steve Jobs 56岁英年早逝。要说在世界上赚取财物和名声地位啊，有几个人能和他相比啊，是吧？在他一生中啊似乎没有他不能处理的危机啊。好，那么他曾经意气风发的说过这句话，看来我们来读一下，活着是什么？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的原因吗？你看这口气啊，他也的确做到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确实是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呢他改变的是什么呢？他改变的是我们人的这个世界上人的生活方式。他 他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什么？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人心。世界上的人心不改的话，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事实上，他让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更方便呢，使得各种的罪恶呢更方便。哎，今天各种的这种犯罪的手段比从前更厉害，哎，因为联络太方便了。那么然而呢，在他胰腺炎复发到生命的尾声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终于遇到一个无法处理的危机。这是他在生命尽头说的几句话，两句话啊，几句话。好，我们现在先读这边的这个，好，来请读这边的。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社会名声和财富，在即将来的死亡面前已经全部变得暗淡无光。这是在他在面对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危机，是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危机啊。他终于有了一个危机是无法处理的。然后呢，再来就是什么呢？他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上帝造人时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他到底现在和神的关系如何，只有啊神知道。因为有一些说法说他其实曾经受过洗的，那也许他那个时候清楚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因为他母亲的关系也不知道。那么但是也有说呢，他有去追求其他的一些信仰啊。但是无论如何呢，他和神的关系现在只有神知道。可是这句话呢，也看到出来他承认上帝造人，爱来自于上帝，也间接的承认自己像他这样子的人也是有限的啊。而且呢，他所做的事情里面呢，究竟还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也没有真正的永恒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应该被提醒啊，所以我们应该被提醒，有永恒价值的不是财务名声地位，而是和神的关系啊。我们在和神的关系上目光不短浅吗？是不是也只顾眼前，反正来日方长，到时候再看着办嘛。来日一定方长吗？我们每个人来日方长不方长是神说了算，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到那个时候想要搞好和神的关系来得及吗？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和我们和人的关系有关系，而且很有关系啊。特别是我们和那些无法回报我们的人的关系。回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的一句话，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吗？这句话其实并不真的正确，在只能局限在一个范围里面。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叫做 universal， 叫全面的正确的话，是什么？和神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关系坏了就有关系，就是和神有了有好关系才没有关系啊！注意，要有好关系就没有关系，关系坏了就有关系。我们已经有了最美的祝福，因为我们和神有了好关系，让我们能够不求回报的和人分享最美的祝福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和你的关系是永恒的，你让我们和你的关系恢复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努力的去保持好的关系，也告诉我们我们和一些周围的人，特别是素不相识不能回报我们的人的关系，在你看来是重要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常常有圣灵的提醒，能够知道如何的维持好的关系，让我们在对神的关系上面的目光是远的，不是短浅的，让我们将来在一起都能够一起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所有的就是那最美的祝福。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